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深入聊聊一份挺关键的资料，就是直觉外科公司股票代码 ISRG， 他们刚在10月21号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咱们的目标呢，就是帮你从这次信息量确实挺大的会议里头，快速抓住那些最有价值的信息和洞见。你要是想知道这家机器人手术的领头羊最近怎么样了，最新的达芬奇5和安阳系统表现如何，未来打算怎么走，那今天就对了。这次财报的数字说实话挺亮眼的，增长是真的是猛。
的确是，直觉外科这个季度表现非常强劲，营收和每股收益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市场对他们技术的认可，特别是对他们就是新一代平台的这种积极反应。所以今天我们会重点看几个方面，首先整体的财务和运营表现到底怎么样，其次呢，像达芬奇系列和 ION 系统这些个旗舰产品具体的增长情况，市场反馈如何，最后当然还有公司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以及他们自己看到的挑战。
好，那我们先从大面上看看直觉外科 Q3 的整体业绩，具体数字给我们说说。
相当出色，营收达到了25.1亿美元。
25.1亿。
对，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23%。然后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2.40美元，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30%。
哇。
这两个核心指标都比分析师们预测的要好不少。
营收增长 23%， 利润增长 30%， 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啊。那驱动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呢？听起来不只是多卖了几台机器那么简单吗？
你说对了，关键在于全球手术量的持续增长。
手术量？
对，整体来看，就是用他们平台完成的手术量增加了大概20%。
整体20%。
是的，这其中呢，主力就是达芬奇系统，手术量增长了19%，而那个用于肺部活检的 ION 系统，手术量更是猛增了52%。
52%。
这个数字很惊人，这就很清楚地显示出市场对机器人辅助手术的需求依然强劲，而且这个接受速度还在加快。
手术量增长20%，这个增长在美国和海外市场是对半分还是说有所侧重？
美国市场表现很稳健，总手术量增长了18%。细分来看呢，达芬奇手术增长 16%， 安阳手术增长 48%。
哎呀，在美国也很快。
对，增长主要还是来自良性的普通外科手术，比如说疝修补啊、胆囊切除这些。而且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点，就是之前上半年美国达芬奇系统的那个单机使用率 utilization 基本是持平的。
对，我记得好像提过。
但 Q3 呢，增长了 2%， 虽然不多，但算是个积极的转变。公司认为啊，这部分得益于效率更高的那个达芬奇5系统装机占比提升了。
哦，新机器效率高，拉动了平均值。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看美国以外，也就是 OUS 市场，增长速度其实更快。如果我们把不同地区的节日要因素调整掉，达芬奇手术量的增长大概在 21% 到 22% 这个区间。
比美国还快。
对，ION手术量重是翻了近2番，当然了，它的基数目前还比较小。
翻了2番，那增长真是惊人。哪些海外市场表现特别好？
像印度、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还有巴西，这些市场表现都尤为突出。中国大陆、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增长也比较稳健。相对来说呢，日本市场稍微有点低于预期。公司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前几个季度资本设备销售放缓，现在影响传导到手术量上了。
明白了，有个滞后效应。所以不光是新机器卖得多，老机器用的也更勤快了。这个使用率的提升听起来对他们商业模式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因为你想，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手术中用的那些器械和耗材。
对，刀头什么的。
是的，所以单台机器做的手术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高，利润也越好。全球范围内看，所有平台的使用率都在提高。达芬奇多孔平台系统提升了 4%,SP 单孔平台系统提升了 35%,ION 平台也提升了 14%。
SP 提升这么多？
对，基数小，增长快，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市场，达芬奇系统的平均使用率增长了 8%， 增速是在加快的。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在一些资本投入受限的国家，医院可能更倾向于想办法提高现有设备的效率，而不是立刻就买新机器，
榨干价值。
没错，不过尽管增速快，OUS 市场的平均使用率仍然比美国要低大概 20%， 所以这说明还要提升空间。
嗯，了解。接下来这部分就更有意思了，我们深入看看具体的产品线。首先肯定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新旗舰达芬奇5，它表现到底怎么样？
达芬奇5绝对是这个季度的明星产品。Q3 总共新安装了427台达芬奇系统。
总共427台？
对，其中240台都是达芬奇5。
超过一半了。
是的，这是它在美国本土市场全面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季度。从数据看，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在系统升级置换这块，很多医院选择用达芬奇5替换老型号，而且选配那个双控制台。
就是两个医生可以同时操作或者指导的。
对，就是那个，选配这个的比例也很高，说明大家对它的培训和协作功能很看重。
这么受欢迎，它的核心吸引力在哪儿？是什么让医院和医生这么快就愿意买单了？
根据管理层的说法，达芬奇5的设计核心就是提高效率和易用性，让手术做得更顺畅，可能也更安全。目前的数据呢，初步支持了这一点。比如说，它的单机使用率已经超过了之前的达芬奇 XI 型号。
哦，已经超过了。
对，几个关键特性确实很吸引人。一个就是那个力反馈，这个我得稍微解释一下。
好。
以前的机器人手术，医生主要是靠视觉判断，缺乏直接的触觉反馈。力反馈能让医生在操作的时候，通过那个控制手柄，实时感受到施加在病人组织上的力度。
这个我好像听外科医生朋友抱怨过，说传统腹腔镜和老一代机器人手术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没手感，有时候下手轻重，不太好把握。
完全正确，这正是达芬奇5试图解决的核心痛点之一。早期的一些研究数据显示啊，用了力反馈能让医生在手术中下意识地减少实力，
更轻柔了。
对，目标就是实现更轻柔的手术操作。当然了，这个最终能不能转化成更好的患者结果，比如说减少术后疼痛啊，加速恢复什么的，还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的临床研究来验证。目前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
明白了，还在看效果。
第二个吸引点是所谓的更高的外科医生自主性。举个例子吧，达芬奇5集成了那个气腹机，
就是手术中往肚子里打气的那个，
为创造操作空间的设备。现在有将近 90% 的达芬奇5手术都用了这个集成功能，这就省去了外接设备的麻烦，简化了手术室的流程。还有就是它增强的数字能力，这个很关键。达芬奇5的计算能力说句比细系统强了10000倍。
10000倍？这个
听起来很夸张，关键在于它为未来更复杂的 AI 功能铺平了道路。现在它就能支持像远程软件更新、术中关键步骤视频及时回放，还有力反馈大小的可视化等等这些功能，未来甚至可能实现实时手术指导。这些在老平台上是很难想象的。
等于硬件基础打好了，以后软件升级空间巨大，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此外呢，达芬奇5也开始走向国际了，在日本和欧洲完成了首批9台系统的安装，初步反馈据说很积极。现在全球达芬奇5的装机量已经达到了929台，
快1000台了。
对，而且在美国最大的那20家整合医疗网络，就是大型连锁医院集团里面，已经有18家至少都拥有了一台达芬奇5。
覆盖率确实很高啊。会议里还提到了一个翻新的 C 系统 Refurbish C， 这个策略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有点像汽车厂搞的那种官方认证二手车。
哎，这个比喻很恰当，确实是这样。随着达芬奇5推动升级换代嘛，直觉外科就回收了大量的 C 系统，他们把这些系统进行翻新检测认证，然后重新推向市场。
目的是什么呢？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客户，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门诊手术中心 ASC，
就是不用住院就能做手术的地方。
对，或者一些特定的海外市场， 目前已经售出了20台这种翻新的系系统，叫 X2。这种策略呢，其实是一种产品线的细分，能覆盖更广的价格区间，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
听起来很灵活。
而且还有个现象，有些医院买了达芬奇5之后，并没有完全淘汰旧的系，他们会把它挪到系统内的其他地方，比如 ASC 去继续用。
废物利用。
也不能算废物利用，因为达芬奇5和系的用户界面比较像，而且大部分器械也能通用，医商和团队在两个平台之间切换相对比较方便。这种新旧搭配的策略听起来就很务实。
这也是本季的一大亮点，它是用于肺部活检的平台，增长和临床数据都非常值得关注。
是的，安阳系统的增长非常迅猛，手术量增长了 52%， 达到了将近38000例，
将近40000例了。
嗯，全球装机量也接近950台了，同比增长了 30%， 单机使用率也提升了 14%。 但更重要的是，安阳系统的临床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这次财报会议上，他们重点分享了一项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 RCT 的结果。这项研究对比了用安阳系统结合移动 CT 引导进行肺结节活检和传统支气管镜活检的效果。
结果怎么样？差异大吗？
差异非常显著，安阳组的诊断率达到了惊人的 84.6%。
哇，80%以上。
对，而传统方法只有 23.1%，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是的，同时呢，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手术时间没有明显差异，这就意味着安阳可以在同样安全高效的前提下大幅提高肺结节，特别是早期肺癌的确诊率。报告里提到，这家医院引入安阳之后，早期肺癌特指 1A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确诊率提升了大约30%。
30%，这对患者来说，能尽早治疗改善预后，意义太重大了。
绝对是。安阳系统最近还获得了美国 FDA 对其软件重大更新的批准。
哦，有什么新功能？
这个更新里利用了实时人工智能 AI 来改进拿导算法，提高达导病灶的精度，并且整合了一种叫断层融合摄影 Tomosynthesis 的技术，帮助医生更好地确认活检位置。
技术上也在不断进步。不过我注意到 Q3 的 Ion 系统安装量是50台，好像比去年同期少了点儿，这怎么解释？
对，公司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解释说，这并不代表需求减弱，而是反映了他们现阶段和客户一起更专注于提高现有那将近950台系统的使用效率。
就是说，先把存量用好。
对，充分挖掘以装机系统的潜力，先把基础打扎实，再考虑快速扩展增量，这个策略也比较稳健。
有道理。我们聊了多孔的达芬奇机器人辅助的支气管镜 Ion，那只通过一个孔做手术的达芬奇 SB 单孔系统呢？它一直被寄予厚望，这次表现怎么样？
SB 单孔系统手术量增长了 91%。
哇，也很快。
非常讲进，它只需要一个大概 2.5 厘米的小接口，就能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韩国市场持续放量，韩国批准 SP 用于泌尿外科和头颈外科比较早。二是其他一些国际市场的早期拓展。三是在美国本土 SP 专用的那个吻合器开始在结直肠和胸腔手术中得到初步应用。
应用场景在拓宽。
是的， SP 最近也拿到了一些新的许可，比如说支持了一种叫敏感萤火虫显像的技术，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识别组织的血流情况。还有一些控制算法的改进，让 SP 那个吻合器的使用更方便。公司也已经向 FDA 提交了把 SP 用于保留乳头乳房切除术还有其他一些普外科手术的申请，如果获批，它的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看来 SP 也在稳步推进。看到这些产品线的进展，我们自然会问，这一切背后直觉外科的整体战略棋局是怎样布局的呢？他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五重目标 Quintuple Aim， 这具体指什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五重目标可以说是他们制定战略和衡量成功的一个核心框架，具体包括5个方面。 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outcomes， 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patient experience， 改善医护人员的工作体验 care team experience， 降低医疗系统的总体成本 total cost of care， 最后是增加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access。
覆盖了患者、医生、成本和可及性。
对，他们所有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运营优化，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五个目标来展开的。基于这个框架呢，他们的战略重点也就比较清晰了。首先肯定是大力推广达芬奇五，利用它的效率优势和像力反馈这样的新功能来证明和提升平台的价值。其次呢，在不同的国家针对性的深化特定术式的渗透，比如说在美国推广结直肠手术，在韩国推广泌尿外科手术等等。这需要持续的医生培训、市场教育，还有争取医保覆盖这些工作。
因地制宜。
对。第三，就是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制造能力和规模，同时要保证产品质量，这样才能应对全球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后，也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强调的一点，就是强化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
这块是未来的重点。
绝对是。达芬奇五那个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集成的那个数据采集硬件，比如 Intuitive Hub， 就被看作是实现这目标的基础平台。目标是收集手术过程中的多维度数据，比如手术视频、器械运动轨迹、施加的力度等等。
海量数据。
对，然后通过 AI 和机器学习 MLO 进行分析，给医生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和洞见。长远来看，他们希望实现所谓的增强灵巧性 Augmented Dexterity， 甚至在手术中提供实时指导，帮助医生做出更好的决策，提升手术效果的一致性。
这个听起来确实很雄心勃勃，特别是在 AI 和数据应用这块。那挑战呢？财报电话会议里有没有提到他们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或者需要关注的市场动态？
有的，挑战也不少。比如说，他们提到日本和英国的医疗系统面临政府预算的压力，
前景了。
对，这可能会影响医院采购大型资本设备，就是买新机器的意愿和速度。中国市场呢，虽然医生和医院在技术上仍然很认可达芬奇，但是市场准入的一些限制，以及本土竞争对手的崛起，都是持续存在的挑战。
竞争加剧。
另外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就是减肥外科手术 Bariatrics， 在美国这类手术量在 Q3 继续下滑，幅度在高个位数，
还在降。
对，这主要是受到了那些新型的 GLP-1 类减肥药物，就像司美伯鲁肽、替尔伯肽那些药广泛使用的影响，
被药抢了生意。
可以这么说，目前还不太清楚这种药物冲击带来的手术量下滑什么时候能到底。不过好在呢，减肥手术目前只占达芬奇全球总手术量的不到 3%，
占比不大。
对，所以对整体业影响相对还是有限的。还有一个挑战是在门诊手术中心 ASC 市场的拓展，虽然潜力很大，但是主要的障碍还是机器人系统本身那个高昂的前期购买成本，
太贵了， ASC 买不起。
相比之下，器械耗材的价格或者灭菌流程反而不是大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翻新 CR system 可能会是打开这个市场的一个契机，但是 ASC 和传统医院的那个门诊部 HOPD 之间巨大的医保报销差异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 ASC 大规模上机器人还是有难度。
了解了这些挑战，那对于未来的增长点，除了继续深化现有业务，他们有没有透露什么新的方向？
心脏外科被明确提出来了，是他们认为有很有潜力的一个新领域。
心脏手术用机器人做？
对，他们相信达芬奇五的精准操控、运动控制能力和影像融合技术，如果再结合未来专门为心脏手术开发的新器械，那么能够为微创心脏手术，特别是像冠状动脉搭桥、二尖瓣腹腹修复这类手术带来独特的价值。
目标人群是？
目标是服务那些不太适合做经皮介入，比如说放支架效果不好或者不合适，但又希望能避免传统开胸手术的那部分患者群体。
这是一个增量市场。
是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呢，公司也表示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他们积累的核心技术，包括机器人控制、先进成像、
蹭上技术、精密器械和人工智能，去解决其他医疗领域里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这话听起来，
对，像是在暗示他们可能正在孵化全新的、不同于现有平台的一些技术或者产品线。
看来他们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啊。最后，关于财务方面，他们对2025年全年的预期有没有什么调整？
有的。基于第三季度这个超预期的强劲表现嘛，他们上调了对全年的业绩指引。比如说达芬奇手术量的全年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15.5% 到了 17%， 提高到了 17% 的 17.5%。
又调高了。
对。还有预估的那个调整后毛利率区间也从66到 67% 上调到了67到 67.5%。
毛利率也提高了。
嗯。同时呢，预期的调整后所得税率有所下调。这些调整都反映出公司管理层对完成全年目标的信心增强了。
好的，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聊的。通过这次对直觉外科 Q3 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入解读，我们能看到这家公司在2025年第三季度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这背后呢，新的旗舰产品达芬奇5的成功上市和推广，以及 Ion 系统在肺癌诊断领域的加速应用，可以说是两大核心驱动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非常务实的市场策略，比如说通过推出那个翻新息系统，实现新旧产品结合，来更精细地覆盖不同层级的市场需求，这点挺聪明的。他们对于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未来手术的布局也越来越清晰了。当然了，像中国、日本这些特病市场的挑战，还有减肥外科受到药物冲击的动态，也是你需要持续关注的方面。
嗯，没错。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或许能引发你更深的思考。这次财报会议中反复提到了力反馈技术，管理层也坦言缺乏力反馈是过去机器人手术的一个有意义的局限。现在达芬奇5把它带入了临床，早期数据也显示能让医讯的操作更轻柔，虽然最终能不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疼痛、恢复速度、远期功能等等这些结局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
对，这个还需要时间验证。
但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力反馈最终被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所证实，确实能够在多种类型的手术中系统性的提升患者的体验和预后，那它会对现有的外科手术标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让机器人手术以更快的速度渗透到那些目前仍然由传统开腹、开胸手术或者普通腹腔镜主导的领域？哪些类型的手术可能会最先感受到这种由触觉回归带来的变革？这或许是观察直觉外科未来价值乃至整个微创外科发展方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嗯，这个思考很有意思，力反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从直觉外科这份财报电话会议中为你提炼的这些精华和思考能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次再见。